弟兄姊妹平安，这是今天早上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同大家一同的敬拜主，真是很久没来了。所以刚刚这个王长老说需不需要介绍你一下所以我想的确是很久没来了。那而且我打电话来这个同 Helen 说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同经文的时候，哎，他说你要讲两堂哦，啊，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哈。一方面我不知道这个教会已经开始了这个主日两堂的聚会，另外一方面也是感谢神，真是叫我们教会能够很快的增长啊，实在是他莫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感谢啊，来仰望神。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你复活的日子，主啊，我们来到会堂的里面一同的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把着你自己今天与我们同在，正像在普天下凡逢你名聚会的你都与他们同在一样。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给你，求你接着你的话语真是打开的时候发出亮光，叫讲的和听的都一同的蒙恩。我们谢谢主，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要同各位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神对教会和信徒的期望。这个在有一点啊，我觉得是非常肯定的，就是教会所能做的是其他的组织、其他的团体、其他的机构所不能做的。教会在地上要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他的能力，正如耶稣在这个拿撒勒的会堂曾经宣告说，他那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也出自这个以赛亚书的61章。我想接着主耶稣这一位复活的主的宣告，在这2000多年来一直是教会的一个使命。要完成这个主耶稣的使命，我们必须教会来全力的通力的合作，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都需要发生他的那一个功用，发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来齐心努力。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不能够发挥我们的恩赐来一同的配搭来完成主的使命的话，那么在很多的主要托付我们的事工上就很难发展。今年多年来我们在这个会堂Mountain View 的会堂，他们差不多在过去的多年来都是叫我每年讲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来发掘弟兄姊妹的恩赐，同时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恩赐。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假如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彼此配搭一同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确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我们应该在哪一个岗位上。那今天早上我要同弟兄姊妹想的就是来看一看神在教会的里面，在弟兄姊妹的当中究竟神的期望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3节到16节。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2节，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究竟是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的目的、它的意义在哪里呢？保罗就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3到16节说到这里。好吧，我们打开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一起的来读一读。以弗所书第四章13节到16节。好，我请第13节请。 直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这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戒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觉得这一段的圣经是在圣经里面啊，在保罗的这个以弗所书的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我们读的这几节圣经就讲到神在我们当中，在教会的里面，他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神究竟要做什么，他最终的目的在哪里啊。保罗在这一段里面没有提到宣教的事啊，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大使命是非常重要，特别在马太福音的28章就讲到主耶稣的大使命啊。那我也的确是深深相信福音是非常非常的必须啊。在过去4年，我曾经有机会负责一个华人跨文化宣教的机构啊，我同这些宣教士们在一起的来计划，一起的来做培训传福音，直堂建堂啊。我觉得在过去这4年来啊，负责这个宣教的机构有机会同这些宣教士在工厂里面啊，在这个后方都有机会同他们来一同的来啊，这个啊复啊这个啊计划培训传福音直堂建堂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个给我很大的一个感受的，就是在工厂的里面这些宣教士有的真是非常非常的勤劳，非常非常的辛苦啊，他们实在是付出很多。但是我也看见一些宣教士已经不是我们想象里面以前带着身那种的宣教士了啊，的确他们假设他们在神面前不好好的依靠神来努力的话，想想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啊，怎么说啊，闲懒的啊，这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有的宣教士在工厂里面真是努力做很多很多传福音的事情，培植的事情，但也有的的确是软弱疏散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看见神的福音还是被传开了。我的确感受到在中场的里面，在福音的合场上，神的那一个能力啊，这些人得到福音之后生命的改变啊，这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啊。但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刚读的并没有谈到这一方面啊，可能这还不是神最终的目标，因为他在那里也没有谈到其他的关于千禧年啊，撒旦被捆绑啊，或者是这个无底坑啊，这个信徒同耶稣基督在这个1000年作王啊等等，都没有提到啊。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假如我们好好看的话，他讲到神对教会的终极的期望是什么，对我们信徒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在13节这里说，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假如你去看英文的话，他你说 Until we all reach unity in the faith and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and become mature, attaining to the whole measure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become mature 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成长，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我觉得有的地方翻译的更啊，同我们这个中文的和本啊更相近的啊，或者说同这个圣经的原文更相近的，就是 to mature manhood 或者是 unto a perfect man， 意思就是说我们长大成人，成熟的人，做一个成熟的人，或者做一个完全的人。啊，其实这一个的期望，神的这一个期望，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期望。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够长大成人，自己能够成熟。啊，这也是这个在教会啊，在神的那个心意里面，希望教会能够达到的一个作用，就是叫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成熟，都能够长大成人。神要我们成熟长大成人，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里面都是期望我们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自己很成熟了，都以为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真我，我们不怕认错，我们啊，很希望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都面对我们的自己。啊，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啊，我那个大的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她有一天她对我说，她说啊，这个我这个脾气啊就是不好，她说我常常呢不肯认错啊。大家有的在座的可能认知道我那个大女儿哈，永瞻，她是非常强的一个啊女孩子，所以你要她认错是很不容易。她那天竟然同我说，她说啊，我知道我自己啊，我的脾气不好，我也不肯认错。啊，那我就回了她一句啊，我就说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这样子。啊，你猜猜她怎么说？啊，她说啊 ，Daddy。What do you mean? 啊 ，What do you mean? 啊，你就是这样的。所以在他心中，他以为他成熟了，他以为他长大了，他以为他能够面对自我了。但是真正要我们面对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有一些人，我们常常是啊。会啊，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调出来。我这个意思是什么？就当我们遇见一些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哎，我们就会把张三李四拿出来。哎，我们觉得我们同张三比，我们同李四比，我们还不错啊，啊，我们比上有啊，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哦。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尺度，也不是我们刚刚所读圣经里面所要教导我们。你看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圣经里面就讲到，我们该用的尺度是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标准。啊，你要看第13节，四章十三节那里说，认识神的儿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的身量，就是我们该用耶稣基督那一个尺度来量我们的尺，成为我们的尺度。15节，唯用爱心所成释放，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尺度，才是我们的榜样。在约翰一书第2章那里说，我们若遵守他啊，就是说遵守主的命令，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行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4节的圣经在这个约翰一书啊2章3到6节，这4节的圣经讲一个什么的题目呢？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我们要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耶稣所行的是我们的榜样，耶稣所行的是我们的尺度啊，我们要效法基督。在这一个行道的这一个的圣经的这个主题里面，实在是在很多很多的圣经节都不断的出现这一个主题。我们知道这个对这个主耶稣 最认识的而且是在新约里面同他相处最久的一个的人是谁呀？在新约圣经这个作者里面同主耶稣相处最久的是谁？不是彼得，是他的 half brother 是吧？他的弟兄雅各，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那一个雅各，因为他们住在一个屋顶下，他们一同的生活，他对耶稣是最知道的。但是在他写雅各书的时候，他那个主题是什么？不断的出现，也是说行道，行道，行道。那是不是我们不要这个听到，也不需要知道道呢？当然不是。我们假设不知道的话，我没办法行，对不对？但是无可否认，在圣经里面讲道、听道等等等等，最后要做的还是要我们去行，要身体力行。弟兄姊妹，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讲到一个百夫长的信心，百夫长的信心啊，在这个百夫长来求耶稣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讲完之后，耶稣就非常非常的称赞他。耶稣怎么说？他说：“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这么大的信心，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在以色列从来没有遇见过。”那假如你去看那一段圣经的话，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的话，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怎么样有的呢？百夫长就讲到他怎么样会有这个信心，就是当这个百夫长去指挥他的那些兵丁捕人的时候，他体会出来的，是不是？他体会出来的，他说，假如耶稣基督是主的话，耶稣基督有这个权柄，主说一句话去，那个仆人就不会不去；耶稣基督说来，这个仆人就不会不来，对不对？这个百夫长也是一样他指挥他的兵也是一样，对不对？他是从他指挥他的兵、他的仆人的时候所体会出来的，所以他同主说：“你不需要去了，你说一句话就成了，成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所听的道里面，在我们所读的经里面，我们需要去体会这些圣经的道理，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去实践出来，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全能、神的美好、神话语的实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圣经，耶稣讲了很多很多很好的道理很重要的道理，但是我们假如能够好好的去实行的话，那就像圣经就说我们把房子造在磐石上。你看他讲三章的圣经到最后结尾是什么？结尾讲来讲去就说要去行你听了那么多要去体验，要去实践，要去体会，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一段圣经说，用那个例子，主耶稣用那个例子说，假如我们不去行的话，我们就好像把房子建在沙土上一样，风吹雨打，当我生活里面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这个房子就倒了，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了，我们的信仰就会随流失去了。所以主耶稣用三章的圣经讲那么多重要的道理，到最后他的结论，他的那一个比喻，就是要我们鼓励我们去实践，去体会圣经主耶稣的话语的真实，能够帮助我们好像一个房子建立在磐石上一样。在主耶稣的教导的里面，他也给我们一个常常给我们一些非常好的榜样 啊，那就是在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啊，你记得那一段的圣经，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就讲到耶稣怎么样的为门徒来洗脚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读了，这是很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圣经。那在一些的教会里面的确也是实行，不但是他们知道这段圣经，他们也实行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彼此洗脚的做法。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团契在我的家里面来聚会，嗯，有一天晚上呢，我们正式要查这个这一段啊，这个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耶稣洗脚的这一段经文啊。那么那个负责的弟兄啊，我现在还记得他名字，就是因为下面的故事哈、啊。他叫 John Ten， 这 John Ten 呢，他就这个他那天晚上我们聚会之前，他二十分钟前就来了，他就说啊，这个今天晚上我们要查这段圣经。那我想呢，就我们来做一做好不好？他说你给我一个盆子啊，拿几条毛巾给我。那今天晚上我们不但要查这段圣经，而且呢我们要照着这个主所吩咐我们的啊来施行。所以呢他就说这个倒了这个水啊，抹抹冷热啊等等。那他同我说，他说这个YM 啊，这个等一下有人来，我先来洗，不管谁进来，我先同他洗脚啊，我做个这个模范啊。那到第二个人来呢，你就帮他洗了啊。所以果然过了几分钟，就有人清零了啊。这个弟兄进来，那么这个 John Ten 呢，就很这个很慎重的哈、啊，把他坐下来，同他说，今天晚上我们查这段圣经，但是我们没查之前呢，我们先来坐坐，彼此洗脚。我先来同你洗，那这弟兄很乖，就坐下来。John Ten 把水呀、啊、什么都安排得很好啊，把他洗哈、啊，洗完脚之后把他擦干等等。好了，他就同我说，洗完这个弟兄的脚，他就同我下一个来就是你了，那你要同他洗脚了啊。好，果然不错。两分钟之后，一个敲门，一位弟兄进来，哎，一看啊，其实他还没进来，我已经心里面这个有点挣扎了哈。啊，结果他一进来一看，哦，原来这个弟兄就是我公司的同事啊，我们两个钟头之前才公司念啊 goodbye 啊。而且不单如此，他当时我在公司里面负责三个部门啊，他是其中一个部门的主管。那这个 John Ten 就同他说了，我们今天晚上要查断段圣经，那现在轮到了 YM 同你洗脚啊。他这个我看见这个弟兄的这个有点尴尬哈、啊，其实我心里面也是有点这个迟疑，但是我还是同他洗了，一路洗我就一路感谢神。而且不但如此，每次我遇到要这个同弟兄姊妹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一段圣经这一个 experience 常常回到我脑海里面，我非常感谢神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来学习主耶稣的谦卑，主耶稣的那一个服侍人的那一个榜样。你不相信的话，你试试看啊！我们这段圣经是不是很熟？真是很熟啊！但是真是要你去洗的时候，是另外的一个感受。但是这一个感受成为我服侍的一个转机。我每次啊有任何这个服侍的机会，或者主需要我学功课的时候，我都想起这个非常非常好的经历。因为大家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同人洗脚是仆人的那一个的职责啊。主耶稣能够放下他的身段，能够谦卑来为门徒洗脚，今天我们跟随主耶稣的人岂不更应该来学习主的榜样吗？这是一条蒙福的路，假如我们能够学习主耶稣的那一个谦卑，服侍人的那一个榜样。那你说这个容不容易呢？ 主的榜样这条路容不容易走呢？啊，主耶稣这样子放下他自己，我们怎么样跟得上去呢？啊，可能有人会说，他说假如真是要我成长要到这个地步的话，我还不如早早就放弃算了，那反正我没办法嘛，啊，没办法够到这一个标准。但是假如你好好去看第十章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五十六节那里所说啊，譬如说十五节，他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时，各节百节各按其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要成熟要成长不是一步登天啊，乃是渐进的一个步序啊。这个成长是渐渐的成长，有时间性有阶段性啊。怪不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里说，他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或者说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把教会的事堆在他身上，或者说负责这个教会，那里说恐怕他自高自大，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我觉得在一个人在主里的年日越多，我们就应该给弟兄姊妹有机会来服侍。但是相反的，一个刚信主的，我们却不应该把很重的事工摆在他的身上。但是另外说回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刚好有一个非常相反的情形。这情形是什么呢？那里说到这一个弟兄或者他的这一个姊妹，他本来应该做师傅的，却还需要人去教导，并且成了那个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意思就是说一个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已经很久了，应该很成熟了，应该可以负责教会的侍奉了，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为什么？假如你去看那一段圣经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在我们所知道的主耶稣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我们去实践，我们去真正体会到主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啊，渐渐的增长，把得我们在主里面都能够，因为我们实践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愿意委身在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啊这个实际的啊生活里面，我们才能够渐渐的增长。那究竟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成长呢？嗯，我觉得在我们刚所读的那段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最少有三方面的指标啊。第一个就是在十四节那里说，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小孩子，小孩子意思就是说还不够成熟。今天我们做的在座的，连我自己在内，我们都要在主面前上想一想，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是小孩子呢？啊，我们在主里面的年日有一段的日子，我们是不是还是小孩子呢？或者在哪一方面我们是小孩子呢？我记得在多年前呢，我曾经尝试过要教这个儿童子日学，儿童子日学，我觉得那一个经历也是给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失败，因为小孩子的注意力是很短的啊，他们你很难叫他不动不跳啊，而且呢在班上总是有一些调皮捣蛋的小孩子，对不对啊？他们就很容易受到这些调皮捣蛋小孩子的影响。这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像，我们读很多的文章很多的书报，怪不得在这些文章书报的里面就像那些顽皮的小孩子一样会影响我们，就像圣经这里所描写的飘来飘去啊，就好像没有根一样 没有根养啊。我们常常觉得无所适从，究竟圣经所讲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有时啊，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请一些弟兄姊妹啊来这个做一些事情啊，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愿意的啊，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当他们在服事里面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或者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同工讲一句话啊，或者是这个一个啊他觉得不舒服的动作，他就会来同我们说我不干了，不干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出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实在的经历是什么。常常我很少我是很惊讶哈，有一些弟兄姊妹，我的确觉得他在教会的年日也很多，他服侍的机会也很多，他在不同的岗位上都有很好的表现，但是竟然因为一个弟兄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姊妹的一个动作，他就没有办法干下去啊，的确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话又说回来，我们真要体会到主的心吗？我们必须要行道。另外一个小孩子的表现就是不知道危险啊，小孩子很欢喜玩火柴，我们小的时候都很欢喜玩火柴啊，我们的自信心是很强的，小孩子的自信心是很强的啊。我这个这个6年前哈、啊、也升级了，就变了这个外公了哈、啊、祖父级啊，这些小孩子都是很强的，自信心很足的啊。我记得最小的那个孙子他就常常说，不管是什么事都是 I do it 我来做啊，做不做好不是另外一回事， I do it 啊，不知道危险。所以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那里提醒我们，他说啊，自己以为站立的稳了，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彼得在这个他的书信里面他也提醒我们说，忽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信徒的成熟的座右铭啊，座右铭。我们能够知道危险，我们才能够靠主来得胜，来得胜。请为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在主里面已经有相当的年日，我刚所说的，你觉得你的情形，你今天的光景在哪里？是很成熟吗？是真能够体会到主的心，而且能够靠主来得胜吗？啊，还是我们常常很容易就受伤了，我们很难在我们的岗位上好好的去侍奉。我们需要有一个靠主得胜、知道危险的那一个的心态，常常依靠主来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当有的服事，在这一个成熟的路上慢慢来讨主的喜悦。第二个指标在第15节，15节这里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用爱心说诚实话，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应该用爱心说诚实话。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真能够面对我的真我、我的自我吗？我这真能够面对我真正的光景吗？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我今天不是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就是爱心说诚实话啊！你记得圣经说要爱我们的仇敌啊，为那逼迫你的祷告，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 这样子有一天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的真我啊，才能够真是从心里面爱那一个人，把我们所要讲的讲得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文恩富牧师哈 Hans Wilhelm。Hans Wilhelm 有一次在他的讲道里面他这样说，他说常常不是我们说什么，而是我们怎么说。啊，意思就是说 It's not what we say， 不是我们说什么， but how we say it， 而是我们怎么说。啊，所以常常有很多很重要的关键的时候啊，我就提醒自己，这个不是打电话的时候，是要面对面的时候。为什么啊？这个 body language 很要紧，对不对啊？你同他谈话的时候你才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你看得见你才知道啊。所以 not what we said， 不是我们说，乃是我们怎么说，怎么说影响到那一个听话的人整个不同的心态。那也提醒我在以赛亚书第50章那里有一句话常常令我想起的，就是那里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贫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说话， How to say it，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记号，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是一个真正在主话语里面有经历的人。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得这一句啊， How we say it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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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 非常非常的重要。最后在16节那里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核实，百戒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假如你好好看这段圣经的话，讲到教会，讲到肢体，这些是谁啊？这就是我，你同我，就是你同我啊。他有人说得好，我觉得他说啊，我们一起走会走得更远更高，比自己一个人走得更好。在传道书里面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里16节所说的彼此接纳彼此服侍，究竟他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啊，乃是说到我们在主里面的生活，我们要彼此来接纳，彼此的来宽恕，彼此的来鼓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弟兄姊妹。啊，可能弟兄姊妹在做的哈，我曾经听的在 Mountview 的有人说，他说啊，我在服侍的里面，这个张这是很难的。他说这个张三强词夺理，这个李四呢，好像身上好像长了刺一样，碰都碰不得啊！这些人非常非常难相处哦，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可能也有，可能也有。但是我们知道，这正是教会的其中的一个功用啊！教会所要发生的功用，假如你去看那段圣经，特别。啊，这个在一些解经家的讲法里面，就说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有他特别的心意，有他特别的心意。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我们所相处的弟兄姊妹是神所安排的。这些弟兄姊妹，他在那里，不管是他是有刺，或者讲话不适当，或者是他有劝道或者是爱心的恩赐的话，不管是我们觉得好我们觉得不好，都是神所安排的。教会的功用就是叫我们在这一个身体的里面啊，你知道 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是肢体。在这个身体上，我们互相为肢体的时候，这个肢体的功用就是彼此辅助、彼此帮助、彼此提醒，甚至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里面啊，究竟教会是谁啊？教会就是你同我。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全身啊，那边用的全身是谁？就是你同我啊，都靠主连络的合十，百戒各按各职。百戒是谁？就是你同我啊，照着个体的功用，个体是谁？又是你同我啊，彼此相助啊，彼此是谁？又是你同我啊，弟兄姊妹，便叫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来建立每一位弟兄姊妹。神对教会最高的期望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凭着爱心彼此的来建立，彼此来建立，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假如我们能够长大，教会就增长啊，教会就增长。所以教会是主耶稣的心意，要叫每一个信主的人，要叫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成为这一个身体的肢体，彼此帮忙，彼此劝勉，甚至彼此督责。当我们成长的时候，当我们在爱中来彼此建立的时候，我们就成熟，我们就成长，教会也成长。所以把的神帮助我们认识教会，也叫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成长、成熟、长大的人。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教会是你自己的儿子用血所买赎回来。今天你把在座的弟兄姊妹摆在Cupertino 的会堂，我们相信你有你自己的美意。主啊，接着我们彼此的生活，彼此的侍奉，我们能够成长，也接着教会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当我们成熟成长的时候，你的教会也自然的成长，能够真是叫周遭的人都因为这一个教会，因为在里面的弟兄姊妹，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在 Cupertino 这一个地方成为一盏明亮的灯台，能够叫很多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也叫你的名得到一切的颂赞。把的你将你的话存在我们心中，叫我们反复思想，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实践。主啊，体会到你自己的心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